再一次，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耶稣复活以后，我今天选这个题目哈，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复活节才刚刚过，对不对？也差不多一个月了哈。通常在这个复活节的前后呢，不同的教会通常有不同的这个纪念的节日哈。有一个第一个就是那个预苦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 ，Lent， 有些人会守这个 Lent，Lent 就是说，在复活节前40天，如果连主日的话，大概就46天哈，一段时间，人们用来祷告、认罪，然后奉献或者是舍去哈，就是放弃一些特权的一段时间，就是目的是要纪念那个复活节，所以在40天的这段时间，大家就是有一段刻苦自己的那个感觉哈。有的教会守，然后那个预苦节开始于圣灰星期三，就是大家有时候听过那个 Ash Wednesday， 有时候用这个棕榈烧的那个灰哈涂在这个头上，有人说画一个十字架这样子，这个叫圣灰星期三。从那天开始算40天，到这个复活节正好是40天。那第二个呢，就是棕树节，我想大家都知道 Palm Sunday， 就是耶稣被受难的前一个礼拜天，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大家前呼后拥说：“哦，何善啦，奉主名来的是配得称颂的。”就是耶稣进来，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就是要来解救他们。他们当初的犹太人的观念，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就是一个军事的领袖或者一个政治的领袖，来从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暴政下面解脱出来，所以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的一个弥赛亚。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Passion Week， 这个 Palm Sunday 以后，这个中支或者棕榈主日以后，受难星期，这一个星期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一直到这个 Good Friday， 就是受难的星期五，有时候会纪念这个以后呢，就是复活节。那这个复活节呢，过完了以后呢，就像现在我们一般过，大家到了这个受难节的时候，好像都会就是好像比较安静一点，就是一个思想的时间，一个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这样子一段时间过去，然后大家就是很兴奋的来庆祝这个复活节。可是这个复活节完了以后嘛，就上个这个4月1号复活节完了以后，我就在心想哦，这个复活节完了，好像大家又安静下来，因为复活节好像是一个高潮。复活节过完以后呢，好像大家又安静下来了，好像又要再等下一个节日的感觉，好像等下一个这个或者是这个感恩节，或者是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好像大家纪念这个圣诞节哈。好像这样子一个，就每次在等待一个节日。可是在这个复活节以后，我就在思考，当初的这个使徒，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复活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也许看看他们当初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就算在这个庆，就像我们庆祝完了这个复活节以后，我们是应该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我思想这个题目，所以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思想，复活节完了以后，现在是不是又好像一切好像恢复平静的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有一个分享。从这个使徒，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的生活的改变，他们的经历，也许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好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早上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也是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有什么样的行动，有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样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带领，帮助我们思考，愿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看见你自己话语中的奇妙，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受教的心，不是这个讲的人能讲什么，而是讲跟听的都是同一个受教于同一个圣灵。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所以呢，我今天的题目意思就是，然后呢，复活节完了以后，然后呢，然后又怎么样了？耶稣复活以后，这些使徒他们怎么样？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升天，是不是？这个福音里面都有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尤其路加福音有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升天。然后圣耶稣复活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升天，然后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样？圣灵的来到。所以查考这个使徒他们在耶稣复活以后的这些改变，或者是他们以后的作为，发现没有比《使徒行传》更好的一本书。所以我想用《使徒行传》做今天的一个开始。当然，《使徒行传》很长的一卷书，有28章，不可能讲得很仔细。那 大概为大家做一个开头，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的看一下《使徒行传》28章。那我想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背景。今天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哈，我们好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他说提阿非罗，所以我们看见几个字，提阿非罗这个人，这个书是写给提阿非罗，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看这个提阿非罗是谁。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是指什么？论到耶稣开头，所以我的前书呢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教训的，然后呢，直到他借着圣灵，他借着圣灵吩咐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借着圣灵，我想耶稣基督做事从来都是按着圣灵做，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好像要提出借着圣灵？然后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一共有多少？40天之久。我想这个地方大概是唯一的记载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跟他的使徒在一起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证明他是复活的主。然后这边有个很重要一件事情，他是什么？讲说神国的事。讲说神国的事，神国的事不只是这个地上的以色列的国，而是神国就是神永恒的国度，天上宇宙之间也包括地上所要建立的国度。神国的事情是整个神的国度，所以就包括的范围很广。它这个不只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地上的国度，这个是前面的三节。所以使徒行传，我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使徒行传写作的作者，一般相信是路加。这个地方在哥罗西书4章14节，提摩太后书4章11节，跟这个腓利门书第24节都有记载。那这个路加也同时是路加福音的作者。那这个哥罗西书4章14节那边有说到亲爱的医生路加，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加写书的这个作者路加呢，他是一个医生，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医生。那这个提摩太后书4章11节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还有在我这里，就是知道这个路加是与这个保罗同工的，因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加是与保罗同工的。然后呢，这个腓利门书24呢，就是说同工路加，他是同工的。那前书呢，一般的这个看了这个路加福音，看了这个使徒行传，知道这个前书是指着路加福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加这个使也算是一个使徒，他是一个医生，也是保罗的同工。他写了这个前书呢，是指着路加福音。那现在所写的当然是使徒行传，就是路加写的。然后写作的日期大概是主后65到68年。因为写作的时候呢，他写这两卷书的时候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呢在主后70年被毁灭，圣城被毁灭，然后圣殿被毁灭，都是被罗马人，因为这个犹太人的反叛，所以这一段事情都没有记载。所以一般相信大概是在65到68年主后的时间写的。那一些统计的数字很有意思，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个整个的新约大概的有7956节的圣经，有人这样做一个统计，我没有自己去仔细的算。 那路加福音大概占了约大概1151节圣经，而使徒行传占了大概1006节的圣经，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差不多2157节，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数字。所以你用这个数字来看的话，这个路加所写的书信，路加福音加使徒行传加起来大概是整个新约的27%，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比率。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大概写了13、14卷，看看如果你不算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因为那个有一点争论，大概保罗写了这么多书信，书信都是比较短，所以保罗写了这么多书信大概只有23%。所以你看见这个路加写的这个书信在新约里面它那个分量相当的重，所以也是鼓励大家看一看路加福音，看看使徒行传。那路加福音有时候通常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查看这些，可是这两个圣经在新约里面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也值得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读一下。然后呢，提阿非罗在这个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然后其实1节到4节是一个介绍，第一节那边有提到他称这个提阿非罗为提阿非罗大人，可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他就是直接称他提阿非罗。所以我们看到他用这个大人，这个就是 most excellent 或者是一个尊称，所以这个提阿非罗可能在社会上有一些地位。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可是到了使徒行传呢他就是提阿非罗。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提阿非罗对跟保罗跟这个路加的关系看起来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对他的尊称，而在使徒行传就直接称他提阿非罗，看见好像他们的关系有一个改变，然后看见呢他们两个之间是一个教导的关系，路加教导他们这个提阿非罗关于这个福音的始末，关于福音的这个一些证据。那提阿非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提阿非罗就是翻译出来他的意思是神的朋友，或者是爱神的人，或者是神所爱的，或者神所宝贵的，或者神所看重的，所以这个是很有名很有意思的一个意思。那这个路加福音第1章他就说到提阿非罗啊，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你们的，这些事我既然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干意要按的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我们知道路加是在教导这个提阿非罗，是让你知道你所学的这个道就是福音的道都是真实的，都是确实的。所以借着圣灵，这个很，我就刚刚稍微提过，借着圣灵为什么特别借着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主所差派来的，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6到9节有记载这样子说，主耶稣说跟门徒说， 因为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要到耶路撒冷，要被人逼迫，要被人鞭打，然后最后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3天耶稣说我要从死里复活。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呢，那些人就满心忧愁，因为那些人不明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他们以为这个是看到他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像我们期盼的那一位弥赛亚真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了，可是为什么这位弥赛亚一直说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他一直说他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一直说他要受死。这个弥赛亚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一个救主，什么样的救主呢？是好像一个军事的领袖或者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要带领他们打败这个罗马人的统治，从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暴政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他们的观念跟耶稣所给他们的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很忧愁，这个一天到晚跟随到耶稣，他们哎呀，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高兴，跟到耶稣，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听到耶稣很多的教导。那现在说，哎呀，这个弥赛亚要为我们受死，这不能够了解，而且说他要受死，说他要死掉了，那这个让人的感觉就是，哎呀，很忧愁。那这些门徒都很忧愁。 然后主耶稣说，然而我将这个事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耶稣说，我离开你们是对你们有好处的。那些人真的是没办法明白，你跟到我们当然最好了，主耶稣跟到我们当然最好，为什么耶稣说他离开我们是与我们有益的呢？所以主耶稣说，就是说我如果不去呢，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这个圣灵是保惠师，就是指的圣灵，所以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为什么呢？我去了以后呢，我就会差派一位保惠师来到你们中间。这个保惠师来到门徒中间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这个是对你们有益的。我若如果不去，耶稣说如果我不去呢，保惠师就不能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呢就差他来，他既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个是耶稣讲到的这个圣灵。所以我觉得路加在这个地方第二节就提到借着圣灵，因为耶稣一向是按着圣灵做事，按着圣灵来在他的这个事工里面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这边特别的借出引导这个介绍圣灵的出现，就是耶稣基督要被接升天了，可是要圣灵要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纪元里面，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有圣灵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一个新的圣灵的纪元，一个新的圣灵的开始。好，我们看下一个哈。所以使徒的作为，这个使徒行传呢，在这个其实按照英文是怎么讲，我们中文已经翻得很清楚了，使徒行传哈。按照这个英文的说法呢是Acts of the Apostle 哈。Acts of the Apostle 就是说这个 Acts 什么行动或是作为， Apostle 就是这些使徒的作为。其实这个名称呢是主后第二世纪人们才加上去的， Acts 就是这个 book Acts of the Apostle， 人给他取一个名字叫 Acts of the Apostle。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名字好像有一点不是很确切，因为如果去仔细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大概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几乎记载的大部分都是记载彼得的他的一些他的事工，他的他的所做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这个保罗呢，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到最后一章呢，几乎都是记载保罗的这个旅行步道的这些记载，他所做行的神迹，他所做的这一些的事工。所以这个书里面其他人呢，除了第一章好像每一个这个使徒的名字都提了出来，其他的部分好像都没有提到很多，就是很多很仔细每一个使徒的作为。所以如果这样子看呢，我们就在思想这个使徒行传只有这个彼得，大部分的彼得，然后大部分是彼得，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它的这个中心的人物是谁，它的主角是谁。那有人就觉得说这个因为这个使徒行传大概提了大概有七十几次哈，提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洗，圣灵的工作哈，所以说使徒行传也许我们应该称为圣灵行传哈，就是圣灵的行为，圣灵借着这些使徒所做的一些事情哈。可是这样子好像也不是很确切，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第一节第二节是说怎么说呢，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是提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然后直到呢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这个是前书是不是介绍的。那这个你的所讲的呢是讲的是耶稣。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八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这个使徒行书第一章第八节说到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到能力做什么呢？并且要在，就是要开始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好像是一个使徒行传的大纲，从耶路撒冷彼得开始，从这个五旬节圣灵的洗圣灵的降临开始，对这个耶路撒冷的人传福音。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我的见证。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传出去，从 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是谁？我是指的耶稣。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使徒行传整本书的一个主角，是整本书的一个重心。圣灵来了是要使这些使徒得到能力，得到能力以后他们要做什么？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说要为我的名做见证，为我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看来看去觉得这个使徒行传的重心还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虽然圣灵来了，虽然耶稣升天了，圣灵来了，可是圣灵还是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吩咐使徒使他们有得到能力，加力量给他们，使他们有能力出去为耶路，去从耶路撒冷，从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其实我们看刚才说这个彼得跟保罗，其实彼得是在耶路撒冷，到保罗最后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他是在罗马，所以已经走了相当的一段距离了。直到今天这个福音仍旧在传，要传到地极。所以这个主角，我们所做福音的主，这个重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传福音有时常常说会做见证，做见证，然后我们讲了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哦，耶稣在我身上的改变，或者是我生命有什么改变，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生命有很多改变，讲的都是我们自己。我们却忘掉这个福音的这个做见证是一部分，可是重心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重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福音的重心，教会的福音的重心，教会的见证是耶稣基督这个人，我们的见证是一部分，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可是重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们继续看耶稣使徒行传。所以整卷的使徒行传，圣灵是借着使徒所做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呢，耶稣基督是整本，其实耶稣基督，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整本新约的重心，可是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重心。从这个亚伯拉罕那边开始，神要祝福世界，就是他的种子，他的后代，他的后裔啊，他的 seed， 他的后代就是指的就是久久以前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带给世人的救恩，使世人蒙福。那这个以色列人只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从这个民族要把福赐给这个世界，所以更是整卷基督使徒行传的中心。圣灵借着使徒建立教会，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同样的，今天的教会仍旧有着同样的使命是什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让我们时时的记着，我们有一个目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就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一个故事，那这个地方我就想跟大家有两点分析。第一点，我想借着一个故事，就是国王的信息。在这个国王的信息，就是讲到在英国，有一个故事这样子说，在英国大概乔治五世的时候，大概是1930年1月21号呢，这个乔治五世要对全世界发表演说，他要给全世界一个信息。那193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电视的这个网络没有这么发达，就大概电视可能才刚刚开始，那这个收音机的这个也是可能比较开始的时候。那这个乔治五世呢，要在英国呢给这个全世界一个演说，一个信息。那这个 CBS 呢，我们知道现在的 CBS 是电视的这个电视台，在那个时候 CBS 是一个无线电的这个网络 network。 那 CBS 有一个它的那个要负责在美国全美国的转播。那就在那一天呢，这个首席的控制员，一个有人叫做 Harold Vidian， 那一天成为了一个英雄人物。为什么成为英雄人物呢？就是在这个乔治五世刚刚要发表演说，发表他这个宣言，发表他这个信息之前的几分钟，很短的时间呢，有一个人在这个 CBS 的电台里面呢，把这个转播台里面把这一条电线，就是接到他这个转播的这条主要的一条线给踢断，或者是把它弄断掉了。很快的时间，这个转播就要开始了。我想那时候也没有把它录起来，大概我不晓得。 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有的人把那个线给踢断了，踢断了就很紧急了，因为这个乔治五世马上就要开始演说了，这个很多人就会听不到他要讲什么。所以呢，这个首席的这有一个首席的控制员叫做 Harold Vidian 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做那件事情以后，大家就称呼他是一个英雄人物。为什么？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因为那个线断了以后呢，他就用右手抓到那个线的一头哈，然后用左手呢抓到线的另外一头，他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导体。我不知道那个电线哈有多大的这个电压，或者是有多大的电流哈。我选了这个画面，这个不是当时的那个画面哈，这个电流好像通过人的这个感觉，我想很多人也有这个经历，触到一个活的这个电线的时候，那个电流的那个刺激很厉害。这个人，我就觉得用这个画面，我想这个人所经过的是可能不是很轻松哈，他就一直抓住这个电线的两头，让他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个导体，所以这个乔治五世的这个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到美国的每个地方，让美国的人都能够听到他要讲的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因为我想这个乔治五世的演说在那个时候是相当的重要，大家都要听听这个英国这个国王的他要说的这个话。可是因为要使全美国的人能够听到这个人不惜的这个奋不顾身的下去，用手抓住电线的两头，让这个电流通过他的身体，为的是要这个信息能够达到全美国人的身上，美国人的耳中。那我想这个乔治五世的信息如果有这么重要的话，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信福音。但我们今天，我们想我们不可能，很多人不会有好像被逼迫的感觉，或者是有这种压力，这种危险的感觉。可是在那个使徒的时候，我想在使徒这个教会刚开始的初期，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个福音的使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使命的时候，许多的使徒都付上了很多的代价。我们可以记得那个使徒们，他们许许多的使徒，大概几乎所有的使徒，有一些大概一些例外，多半的大部分的使徒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寻道。而且我们知道他们每个人死的都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悲惨，非常的惨，可是他们毫不这个顾惜自己的生命，为着要为耶稣基督见证，不惜牺牲自己。我们知道彼得要被钉十字架，一般的传说是人家要钉他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同样的受死，所以他要怎么样倒过来倒钉十字架，有没有？然后保罗呢，也是为着福音被这个尼禄把他砍头，这些人都是为着福音的关系，也是因为教会。有时候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些使徒在教会初期，在耶稣刚刚被升天以后，他们奋不顾身的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才能够有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我们能够享受福音的好处。今天的世代里面，当然在美国很不太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为着福音而牺牲的感觉。可是世界各地还是有许多人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冒着生命的危险，为着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让我们也思考这个福音的代价，而且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让我们不要忘记教会的目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见证，为着见证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的时候呢，第四节到第八节这样子说呢，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呢，就问耶稣说，他们就问耶稣了，这些人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我们刚刚才说了哈，主耶稣花了40天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讲说神国这个天国的事情，神上帝国的事情，他们在这个时候还是问，就在主耶稣快要升天了，他们还在问，他们说，主呀，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你是不是就是现在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的观念里面还是能够看见的国度，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国度。他说，耶稣啊，你是不是要复兴我们以色列国了？他们的观念里面还是要这个神啊，你是主啊，你是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现在就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没有想到 耶稣基督所讲的是神国的事情，包括地上的国度，可是还有天上的国度、永恒的国度、属灵的国度。他们人就在问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们所看到跟随的就是一个肉身的耶稣，他们要眼睛所 能够看见的东西。所以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其实跟他们说，哎呀，我跟你们已经最讲过多少次了，然后最近的这个四十几天里面我也在常常跟你们讲神国的事情，可是你们听到的还是只有以色列国，就他们的观念看到的还是一些这个耶稣基督，一个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讲的事情还是一个肉身地上的王国。所以但是这个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不要担心这些事情，这些日期时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来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去思考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是一个不同的模式了。现在你们看得到我跟随我，可是我将来马上就要升天了，我升天以后圣灵会来到你们的当中，所以你们要学习怎么样跟随圣灵。所以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了能力做什么？得着能力有勇气去做见证，为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值得关心的，就是为我的名做我的见证。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告诉他们的，说你们这些事情，天上这些时间不是人所以可以知道的，不是只有父知道，所以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但是你们要知道，就是说圣灵要来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第九就接着说，做了这个话以后，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就是耶稣基督被取上身，然后有一朵云彩来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所以耶稣基督慢慢升天就看不见了，就在他们的眼前耶稣升天看不见了。然后呢，第十节说，当他往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这个定睛就是 gazing intently， 就很仔细的看，哎呀，看到耶稣走就走了，就不见了。忽然有两个人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在望天呢？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你们在这边看天是干什么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回来。这个定睛望天是好像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样异常的凝视，就是 很仔细的看，有一点那个脖子都快要扭到的那个感觉，就是 很注目的很定心的看，专心的注视。门徒的心情我想在这个时候也是有一点迷惘，有一点迷失，我们想想也能够明白。他们跟随耶稣，被耶稣蒙耶稣呼召，他们跟耶稣3年多3年半，然后跟随耶稣，一直跟着耶稣，他们吃睡，然后他们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许多的病人。哎呀，他们的心中火热，这一位就是弥赛亚来到我们的当中了。然后可是不懂的就是，耶稣一直说耶稣要受死，他要被钉十字架，可是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什么意思？很难明白。这个门徒的心情。然后终于这个事情发生了，这逾越节过后了，主设立了主餐以后呢，就真的是被这个犹大出卖了。出卖了以后呢，就被哎呀看到耶稣被审判、被鞭打、被人戏弄，然后真的是把他打的这个鲜血直流。然后呢，就再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被真的是驮着十字架走过那条路，然后被钉十字架。哎呀，他们的心，哎呀，真的是在这个时候非常的痛苦，也是非常的难过。哎呀，他们跟随了这个主，看到跟主相处了三年半的这样子一个主耶稣被他们这样子的糟蹋，被他们这样子的杀害。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心中那个盼望，那个弥赛亚的盼望就消灭了。然后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死掉了，然后死了以后呢，就被埋葬了。哎呀，他们心想，可能我们这三年大概就是白白的这样子就浪费了。他们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反应过来。 所以后来耶稣哎呀复活了以后，他们哎呀耶稣复活了，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这个脑筋大概才能够转过来，哎，现在怎么耶稣又复活了，我们的主又复活了，然后复活以后又跟他们四十天，这个四十天好像他们的心中又慢慢的火热起来了，慢慢的火热听耶稣讲解天上的事情，可是他们心中所想的还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地上的帝国。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刚刚有一点希望的时候，他们问，哎，主啊，是不是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 你已经死过了，你又已经复活了，哎呀，证明给所有人看你现在是不是要复兴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哎呀，主耶稣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所以你想这些门徒的心情可能是一些有一点迷失，有一点迷惘，所以他们一直看看看看看，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思想，思想这个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走了，就 走的时候，就有两个天使来跟他们讲说，你们看什么看呢、啊？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去，他还要怎么样的回来啊？对这些人，他们的感觉，我想也不难思考，他们的心中有点像这个什么云霄飞车一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感觉哈。在这个时候，耶稣又走了。所以他们怎么样的来反应呢？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哈，我想到那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贝多芬的故事哈。你知道贝多芬是一个怎么样很有名的什么很有名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哈，因为他是这个他是生于1770年哈，那死于1827年，所以他大概也只活了57岁56岁，他56岁的时候死在维也纳。那常常我们看到的这个很有名贝多芬的这个图画，就是这个蓬头那个满头的那个头发，就是一个很野性的样子的感觉。那他又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指挥家。那这个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知道这个贝多芬他一生有一个很痛苦的经验是什么？都知道啊，他的这个是他的耳朵是吧？你知道他这个耳朵后来失明了，不是就是不是失明啊，就听不见，失聪啊，失聪。那这个对一个音乐家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哈、啊。他因为他靠的就是要靠很好的耳朵去听，他教人家，他去指挥人家，他要听得出人家弹的对不对哈。啊拉的对不对，所以他的耳朵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如果一个这么有名的音乐家他的耳朵听不见的话，是一个对他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他从开始到听不清楚，开始就是模模糊糊的这样子听不清楚，到他完全不能听见，大概有个差不多20年的时间。他从1796年开始耳朵就是好像沙沙喳喳的听不太清楚，就是有一点杂音，然后一直到1816年，大概就是他死前大概11年，他的耳朵就完全听不见了。所以他的生命最后11年完全听不见，这是他很大的一个损失，很大的迷惘，很大的迷失。他从开始听不见这一段时间20年的时间里面，他常常想去掩盖这个事实，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他不想让人家知道。因为你想这么一个有名的音乐家，大家很佩服他，就是认为他很伟大，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耳朵。现在这个人耳朵听不见了，大家大概觉得这个人大概没什么价值了，他还能做什么啊？然后这个，所以这一段20年哈，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挣扎，很大的一个挣扎。他就是，所以他常常就是让别人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常常掩盖这些啊，很多骗人，让人家以为他还听得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可是这个最后1816年以后没有办法掩盖的，因为他完什么东西都听不见啊。可是历史我们看见他的作品里面哈，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当贝多芬哈他的耳朵完全听不见的以后，是他写的最好的乐章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像那个什么。叫什么第九章哈，叫 Symphony 第九章 Number Nine， 就是写的就是他最后，就是他最后的那一段时间。所以人们觉得很奇怪，他的耳朵已经听不见了，为什么他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乐章哈？ 然后另外呢，我们唱的有一个那个快乐快乐，有没有 ？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那个歌的那个谱子也是贝多芬写的，我们是借用他那个谱子来谱的这个快乐快乐，我们赞we adore thee 哈。所以有人就这样子讲哈，贝多芬呢，他这个挣扎了大概二十年，也许中间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他挣扎了这个二十年，他最后。他真的就放弃了，他不能 再掩盖这个事实。可是这一段时间他已经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忧虑。然后最后贝多芬呢，他找到了，就是他是完全失聪了以后呢，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他只能面对这个事实。面对这个事实以后呢，他最后走出来以后呢，他找到他所需要的力量。有人说为什么他最后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乐章，就是因为哈，他的耳朵听不见任何的杂音了哈，他只有回到这个，就是回到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聆听心灵里面给他出来的那个音乐哈。哎呀，我想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事情，虽然对贝多芬来非常的痛苦，可是他学习不再听人家的赞美，不再听这个世界上很多杂的声音，他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心中，聆听他心中所出来的，他是很有天分的人，从他心中所发出来的那些美好的音乐，所以他能够写出很好的乐章。哎呀，我一看这个，我想，哎呀，这个就是使徒所的经历，是不是？使徒平常跟到耶稣，他们看到的，他们求的是一个有肉身的耶稣，跟到耶稣很有安全感，跟到耶稣很光荣哈，很荣耀，然后跟到耶稣，耶稣总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答案，然后耶稣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教导他们。耶稣已经跟了他们三年半，然后最后又给了他们四十天，然后告诉他们圣灵要来了。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你们开始不要再用眼睛看，你们要回到什么心灵里面？因为圣灵要来，圣灵这个他说我要差派圣灵，约翰福音那个差派那个圣灵啊，我要 send， 我要把它差派给你们。那个差派有一个意思，就是好像把它带到你的里面，好像带到你的里面的意思，就是像圣灵充满我们一样，不只是哦圣灵就要来了，来了在哪里？他是要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我们的心中里面。所以我想使徒这边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一个肉眼可以看见的，回到跟从这个圣灵，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在他们心灵里面的声音，在他们心灵里面的带领。那个主耶稣不是说吗，圣灵 要使我使你们想起来我跟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说的话都要想起来，然后圣灵要在他们的生命中给他们力量，给他们能力。圣灵有七种的这个事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可是这个是一个转变，我想哎呀，这个真的是跟这个贝多芬的经历非常的相同。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人通电的那个经历，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信息，今天的教会对这个世界，对我们周围的人有一个信息，就是什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二，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能力，我们不是讲我们自己，我们讲的是耶稣基督，而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来带领我们。所以耶稣升天，圣灵的来到，路加介绍圣灵的一个新的纪元，现在是圣灵来到你们的里面，圣灵要带领你们怎么样，为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奉圣耶稣基督的名跟从圣灵的带领。今天的教会也是我最后留给大家，我们一起一个分享，让我们记得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荣耀他的名，好吗？谢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